明天就是除夕夜了，大家兴奋吗？好像没有那么兴奋。我们好不好跟隔壁的说啊，新年蒙福。明年啊，接着来的是虎年啊，祝各位能够虎虎生威啊，虎年行大运，能够新年来蒙福。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需要有一种被爱的一种感觉。有一位退休的教授，他跟老伴啊一起过一个休闲自在的生活，每天一早呢，他就跟老伴一起爬一些小山丘啊，下午呢，他就去阳台处理他的花草，看看杂志啊，老伴呢就跟他的朋友们在咖啡室啊 room 聊天。他们唯一的女儿呢在美国定居。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呢，朦胧间他感觉到床垫湿了，好像老妻又尿床了。他推推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反应了。节哀顺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来安慰他。谢谢关心，我会的。他很有礼貌的来回答，一派学者的风范啊，没有失掉任何的方寸。但暗地里呢，他在部署的一切，他最喜欢的这些花草呢，他就一盆盆的送给他的邻居。向家借的书呢，他也邮寄归还了。然后呢，他走上律师楼去立好了遗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在一个月圆的晚上，从窗外看去啊，好像月光呢就洒满了整个房间。他点起了这个微黄的一个台灯啊，写下最后的一些话。在他面前呢，桌上有一瓶药丸，好像在瓶上呢，他看见了这个妻子对他的微笑。就在他正要打开瓶盖的那一刻呢，电话响了，突然就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传过来，老爸，我在机场，我好想你，我就临时决定回来陪陪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了。这样一个警觉，他就把自己的眼泪擦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他就抿了一口香片，慢慢的说，你要去防止自杀，不是靠着学术修养，也不是你有多少钱，也不是找一个名医啊心理医生来医治你，你就是需要一个简简单单一种被爱的感觉。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但是呢，报道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而真正能够鼓励我们的这个消息呢，却不多。其实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主动的关怀其实就是他们被关怀者他的一个丰盛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吝啬的能够给他们。你愿意吗？感谢主，今年我们进入2022年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得胜。第一个季度四个月，我们强调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个儿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7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夺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就是为我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可以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起来做祷告。 是的，主啊，你说这世上有苦难，世上有很多的不顺畅。我们中国人也常说，世上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我们有你，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最难过、最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是抱着我们走。我们也求你能够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在经历苦难，虽然我们需要被安慰，虽然我们需要你的爱，但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因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我们也要得到多少的安慰，因为你绝对不离弃我们。一旦我们愿意跟随你，你就不撇弃我们当孤儿，你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就带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脚步，我们将愿意来顺服，愿意来完全的依靠你，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不但帮助我们自己，也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爱，能够去给那些被需要的人，也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也让我们这样一个救恩透过基督的爱能够施展出去，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亲自的安慰。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着，阿们。哥林多后书是在保罗主后56年秋天的时候，他在腓立比所写的。他的主旨呢，就是在这边重申使徒的一个权柄和他们应该去传道的一个职分。他的要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5章17-18节，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去信基督，让我们可以去挽回神的父怒，让基督这样的一个挽回祭能够有作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去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所爱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都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1章3-7节。它这里有一个英文版的这个提纲，它写 Praise to the God of all comfort， 也就是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要我们去赞美，因为他是给我们一切需要的安慰。在这里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5节里面，他提了10次这个字叫做 comforting， 就是安慰。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从3个命题我们来去思考。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啊，就是要去关怀，去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去帮助这些被遗忘的这个群体啊。所以我们去帮忙他们的一个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靠着父神的慈悲，以及赐给我们安慰的主。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啊？这个安慰，他就是要用神先安慰了我们，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和他的安慰了，我们也在苦难中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经历来去跟人分享，也透过这样一种心态，透过一个同理的心态，然后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啊。所以我们要依位思考，去想想如果这件事、这个苦难、这个困难我碰到的话，我要怎么处理啊，所以用这种心态，然后去陪伴他，去帮助他能够认识神，也能够透过神给他的力量，他自己也可以走出这个死胡同，他自己也可以看到那艺术的光明。第三个呢，也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是确定的。什么样的这个信念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肯定的盼望，不管我们所受的苦难有多大，我们所得的安慰也一样大，因为这是神的 promise， 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只要你相信，他就会给你。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动力。 所以他这里讲的是 compassion father and comforting Lord。 天父是发慈悲的，而人子呢也是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的。我们来看一段罗马书啊，保罗在这边所写的，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要我们去读圣经。所谓合适呢，就是要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让我们从当间得到盼望啊。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忍耐安慰的神，他叫我们可以彼此同心来去效法耶稣基督。关怀事工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啊传道来做的，是要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去做的。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爱，得到神的安慰，所以我们就要透过彰显神的爱去分享给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正要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恩慈和安慰。然后把这些人呢带到神的面前，透过一个 confronting， 就是面质自我，让他产生一种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改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一定是跟别人有关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最大，因为我们自己走进了那个死胡同，我们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来去看 What's wrong with me。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有一个 connection， 他们两个连接以后，他就会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来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来改变他的生命。阿们。这就是辅导。我们不是要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千方百计的，然后帮助他怎么样怎么样，给他讲一些大道理，都不要。我们就要在他旁边安静的陪伴他，让他感受到他不孤单，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爱带到他的旁边，让他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就够了。一般来讲，教会的牧养呢有四个板块啊。第一个当然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基督家也是特别的注重神的话语的分享，所以 proclaim and providence 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耶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都是在领导这个教会，不光是牧师长老在领导，我们每一位都是教会的一个 modeling。 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 modeling， 然后去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但我们教会里面要这样做，我们要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也要走出教会，把这个福音带出去。因为一个大使命不是只讲给传道人听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听的，所以我们也要去做福音事工，我们也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把这样一个好消息传给我们周遭的人。第四个板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caring and counseling。 所以这四项的事工呢，其实他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应该要均衡的来去发展和推动他们。如果你是住在 Fall City 的话，你可能有机会去这个 CPC， 就是 Central Peninsula Church， 在 Fall City， 它有一个部门，它叫做圣经辅导或者是复原事工部的一个教牧的主任，他叫 Director of Restoration Ministry， 他用的就是一种 Biblical Counseling， 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去帮助人，也透过圣灵的恩膏来带领他，让他来归向神，让他可以透过神的复辟、神的能力来帮助他走出这个死胡同。好，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辅导。他说的是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就让这个人可以很自在的把他的一个问题讲出来。在这一方面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姊妹做得比弟兄好，因为弟兄呢很多的时候就是难言之隐啊，或者是什么面子拉不下来啦，什么就是很不愿意去寻帮助， 但姊妹呢就很放得开，这点我们弟兄要学学姊妹，就是要放得开，然后愿意来去跟别人来分享，把这些问题呢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解决，然后解决的方法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就是帮我们自己从我们的一个心态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认知上来做一个反转，有一个调整，甚至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关系，让这个求助者呢很自然地分享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当然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彼此的互信，他才能够打开心门，对吧？然后呢再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跟神连接以后，他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的问题，然后他就可以在他的人格上，在心理上，甚至他的灵性上能够有一个调整改变，然后呢他就可以成长，也可以帮助他能够渐入佳境。好，所以这里有几个 keyword、你要记得，就是 REPG， 就是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 Problem and Grow。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他就是说辅导就是帮助这位求助者，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他感受到安全了、他就可以 放出手来去讲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去陪伴他们一起来去 quest， 就是探索他们的一些、价值观，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这个思想的寄托等等。所以让他们自己呢来 examine 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要他们 take actions， 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 choice and change。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也用六个英文字母啊，这个 keyword 来去帮助大家来记忆： environment, quest, examine, take action, and the correct choice and change。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辅导的要素是什么。我们看到第四到第六节啊，这里呢一口气他就讲了八次啊，这个安慰。他说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心比心，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来去看对方的问题，而不是隔岸观火去看，哦，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样那样，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指责的口吻，而是带着一种去关切的口吻，去体贴他现在所遭遇到这个困难。第二个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碰到了这些苦难，我们不是突然得到的，我们不管受了多少的苦，我们就会得到多少神给我们的爱和他的安慰。为义来受患难呢，就必从主那边得到一个安慰和拯救，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日后可以去承担更大的一个任务和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事工不是、我们案例的执事案例的长老啊。这个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懂了，都会做了，不是的。很多的时候神就是透过很多很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去观察，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跟神连接，靠着神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件一件一件，一步一步走过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读一个神学院啊，要得到什么学位，或者是我们要牧会多久我们才能够去做教会的事工，不是的。只要你有得到神的爱，只要你有爱人的心啊，你也看到了每一个人灵魂的不朽，你也看到了神爱世人，他甚至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什么叫做圣经辅导？就是我们要依赖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神的 promise 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阿们。不要告诉我你信主到今天你没感受到圣灵，那是不对的，因为今天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在主耶稣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他就要求父啊，父就另外差派一位圣灵保惠师，他说会跟我们永远同在，不离开我们，阿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好，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个圣灵辅导呢，就是靠着圣灵，就是他自己身上所运行的圣灵，然后 把神的话语呢也提出来，来提醒他，让他知道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愚顽人通达。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神的话语跟他们来分享。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去背这些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每一个经文都是一个神的应许。我们只要把这些经文都把它背在心里面了，我们去讲神的道理就不会错，我们就可以抓到重点，然后去做主的工。在南加州有一个神学院叫 Master Seminary， 有一个牧师相信大家都听过，叫 John MacArthur。 他讲这个，他不但这个神学院他是训练一些传道人非常会讲道，他也教圣经辅导学。他说用神的话语来促进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改变，这就是一个辅导的信念。所以这样一个辅导呢，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劝诫式辅导，这个 nozeli， 这个是一个从希腊文出来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去面对神的一个 confronting， 然后神要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要我们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在哪一些方面呢？在五个方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做任何事我们所做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天睁开眼，然后我们就是要 make decision， 今天你要决定你要不要来教会聚会，你要不要去听神的话，你要不要去参加祷告会，都是一念之间，我们选择做或者不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子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让圣灵膏来 confronting me， 让我去做一个正确的讨神喜悦的一个决定。好，有一个牧师叫 J.E. Adams， 他是在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叫 Competent to Counsel， 就是圣经的劝诫。这里面呢，他就提出了这个 Nozelic Counseling 是一种基督教关怀辅导的一种方式。他所以叫这个Nozelic 这个劝诫式呢，他是透过这个希腊文努直达来去翻译的。这里呢，其实它这个希腊文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字语，它包括有五个意思，一个叫 admonish， 就是告诫；一个叫 warn， 就是警告；还有呢 correct， 就是修正我们；还有 exhort， 就是叮嘱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instruct， 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理解来知道，这样的一个辅导呢，其实是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来动工，不是靠着我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讲的天花乱坠，给他讲一些大道理，然后告诉他怎么走出来，不是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有一个连接的帮顶，透过神的力量来去帮助他，这样他可以现在来解决目前他的问题，下一次他如果碰到不同的问题，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跟神连接，让神来帮助他。阿们。这就是我们辅导的一个目的。在这里呢，劝诫式辅导他讲到了有三个观点，我们也要记得这三个 C。 第一个，我们要去很恳切的真心的去关切他 concern， 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呢有一个连接，透过神的话语来 confronting him。第三个呢，就是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事工，我们都要从膝盖上面开始，为他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他。我们只是一个 media， 一个媒介，我们只是在旁边神所安排的一个棋子，但是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从神而来，让神来去亲自的改变他。所以这样一种劝诫式辅导或者是圣经辅导呢，就是让我们带着一种爱心，我们很深度的去关切他，然后呢，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来去帮助他，帮助他跟神连接以后，透过这些来去 让他问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然后让他去找到自己的一个错一个缺失啊，让他可以去补正，让他可以去调整，让他可以去改变，这样他就自然而然的发现了这些问题的症结，然后他就可以走出来了。很多的时候啊，这些关怀的事工其实是跟教会其他的事工相辅相成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敬拜神，我们去宣讲神的话语，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去学习这个主日学，还有我们走出教会去传福音，都是息息相关的。它就是全面牧养教会的一个工作的一部分。其实说白了，辅导跟讲道呢是同一件事。我们在这边讲道，也就是我们在彼此的辅导，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透过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真正的连接，也靠着他的一些真理，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阿们。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真理，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把神的话语读通，然后去了解他的经意。所以一个辅导员，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然后呢，我们来帮助这些求助者，然后让他们的心灵深处上可以跟神有一个触摸，就可以让他可以去感受到不但神的爱，也感到神的关怀，透过我们这些器皿来去把他跟神连接在一起，然后透过神的能力，神的复活的大能来复辟他，来帮助他走出来。好，所以不只是让他一个表面上的一种行为的调整或矫正，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内心有一个大反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祷告。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群体面对一种诱惑，就是这种世俗化的这个福音啊，侵扰了我们，也就是很多时候他讲的是把一些人把一些事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地位，这是我们要提防的。我们必须要让神来居首位掌王权，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搞错了，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整个生活就会支离破碎。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这些多人做师父，然后讲了很多很多，尤其我们现在在家里面时间更多，是吧，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 YouTuber 有讲很多很多的这些道理，你听着都好像有点道理，再听一下其实还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分辨，也求神这个我们有辨别诸灵的能力，能够分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很多的时候他这个毒药就是什么，他用一个糖衣包着，你不自觉的你就吃下去了，但是里面呢不是来帮助我们，是在破坏我们的灵性的。而圣经辅导呢，就是用神的话语为基础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 one to one 的目的，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一个原生家庭，甚至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要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情景来去让他可以认识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立志高举神，第二个我们要高举神的话，这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努力重新建立一个 new order， 一个新的秩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甚至我们的社会上。因为发现这个 pandemic 开始以后这两年多，我们听到了这个不管是在哪里的这个政治都没有一个完美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党恶斗，然后在连彼此的相骂，我们真是有点烦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但是我真的听了听了这些都很烦。很多时候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啊，讲了一些谎言然后去欺骗人民，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去取决，我们怎么样能够拨乱反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来去做一个最好的批判，这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好，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以神为本，因为 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罪可以得到赦免，因为罪的捆绑就把我们带进了死亡，就到了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所以我们要靠主复活的大能先来改变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可以学习主的形象和样式。当我们愿意来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主的心就在我们里面来动工了，然后就可以来去帮助我们，然后慢慢慢慢来活出一个好的 modeling。 好，所以一个纯正的福音就是我们去解决这些罪，最终的也是 the only way。 所以这边呢，寇监督他就教我们有一个叫十字诀。什么叫福音？我们都有机会去传福音，对吧？我有时候在国内做这个，以前这个还没有高铁的时候，有这个卧铺啊，有时候卧铺呢，大概六七点上火车了，然后就看到对面一个小伙子，我就跟他聊天，一聊天他就听说，他说你不是本地人，我对我是台湾来的，他就有兴趣了，然后结果抬起杠来，然后我就把这个福音简单的跟他讲，有时候讲了三五分钟，我还没讲完全的时候，他说这个不错，我就愿意来接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愿做的心，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他就可以得到，阿们。所以目的是在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而不是我们能不能做。所以什么叫福音呢？我们看到了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把这十个字背起来，你就知道你要讲的福音的内容不出这五项，然后你就不容易讲错，你又不会讲岔题。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些道理啊，讲着不知所云了啊，自己都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然后问我刚讲哪里了，把这个五句话背起来，然后你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内容。耶稣基督啊，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啊？因为神是个灵啊，我们不能够看到他，不能摸他，但是神怜悯我们，他就让 Word became flesh， 让神的话语变成耶稣基督我们人的形象，这样我们就看得到，就可以摸得到他了。所以在2000年前他来到世上啊，他是道成肉身的方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对着嚼奶瓜不一定马上就都了解，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奥秘，但是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相信去接受。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挽回神的愤怒，他就让自己做了一个祭牲，他本来是无罪的，所以他用一个无罪之身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洗清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的罪哪里来的呢？我们这个罪呢，是从亚当夏娃所带来的，因为他不顺服神，因为他怀疑神的话语，所以他犯了罪。然后这样一个罪呢，就凭着我们这些肉身生出来的，我们都带来这个罪的原罪，所以我们就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受死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呢，在地上有四十天的时间，根据哥林多前书，他讲到了他有七次啊，最大的一个显现是在500个人中间他显现了，也在他的这些门徒中间显现了啊，所以他这些的这个事迹都被记载下来在新约里面。然后在他最后40天结束要升天的时候呢，旁边的一个两个白衣天使，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怎么上去，他还要怎么样下来，这就是主耶稣会再来的一个 promise。 所以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盼望就是在主的再来，因为主再来的时候，这世界一切都会更新了这个世界被改变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重建，也看到这些的景象都是真实的如果你要了解这些更多的呢，你就可以去看这个启示录21、22章有很详尽的说明。好，第三个我们来看辅导的信念。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呢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这样一种肯定的盼望呢，就是当我们去受到这些苦楚，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的同行 他的同在，然后他就可以给我们需要的这些安慰。让我们来运用这些属灵的资源和恩赐啊，用这些辅导的技巧，把基督的怜爱、这个同理心和一个温暖，让我们去听啊。很多时候我们做辅导员，我们就去听，很耐心的去听，然后呢，有一些回应，去了解他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从听里面就可以看出他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呢，为他祷告，让他可以透过圣灵的带领，然后去走出困境，让他可以重建他的生命，能够迈向成熟。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好，所以透过这个圣灵和这个智慧启示的灵，然后来帮助这些求助者，透过他自己的本相、本性、本想、本能，很多时候你们就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在我自己本身。我们有这样一个体认，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经历来去跟他分享，也让他可以发觉他的问题的存在。好，然后他就可以来面对自我，让他自己跟神连接，透过神的能力来帮助他。好，所以这样一个面对自我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因为透过这样一个面对，就可以来改变、调整我们的心态，来理清我们的一个思维，来分析一些条理，然后你就会发现，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那个方案呢，就慢慢浮出台面了。所以，做一个辅导员，不是在告诉他啊，一二三，怎么样去做，而是让他跟神连接以后，让神来告诉他，他要怎么改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所以，不要让他一有问题就来找你，而是他有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要去找神，这就是我们辅导员的一个目的。所以辅导有三个巧思啊，第一个让他感受到温暖，这个温暖是从神的爱里面来的。第二个，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很多的时候我们辅导员第一课就是要为他保守秘密啊，不要一听到他所讲的一些的事迹，然后第二天就去跟全教会人讲，这是绝对的错误。好，我们要去 keep 这个 confidential 啊，不要去把人家的隐私讲出去。所以我们要一个彼此尊重，然后呢，我们要有意味思考，要去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目前所遭遇到的这些的问题，然后怎么样来去处理啊？透过我们自己的经历跟他分享以后，他希望能够同样的来去走出这个阴霾。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看到了一个麻烦的时候，我们先就是怨天尤人啊，好像全世界都错了，只有我做的是对的，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了解比偏见更有力量的是，我们要有一个 empathy， 要意味思考。在我们指责对方之前，我们要先去尊重他啊，所以不要去轻易的去批评对方怎么样，而是我们要有耐心去等待这个真相的大白。很多的时候时间是一个最好的 proven， 能够靠时间来去把这个真相能够浮出大白，不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看到的。我们看到从2020年3月一直到现在啊，已经快两年了，我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恐惧和惊慌中吗？还是我们也慢慢的去适应了这个 new normal，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已经走出来了啊。我们虽然在家里面有时候被隔离啊，有时候被 lock down 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是靠着我们在这里的学习还有我们的成长啊，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在这样一个 pandemic 的时候呢啊，各种的危机辅导的需要呢就增加了。譬如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忧郁症，甚至这种躁郁症就出来了啊。这躁郁症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两种的极端，一种是叫郁症，一种叫躁症啊。它这种两种极端在一个人心中呢，它就 变成一个很不平衡的一种心态啊，英文叫做 bipolar 啊。所以碰到这种的问题呢，我们可能就是要把它转介给这个精神医生，让他去来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啊，来去帮助他们。很多的时候啊，在这些郁闷的这些时候呢，啊，我们看到疫情中也发生了很多的婚姻的这个挑战，有婚外情，有外遇，啊，甚至有家暴等等都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压力啊，有的是从环境里面带给我们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些压力是我们自个内心自身所产生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抗压性啊，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去增加我们的抗压性，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国内呢，我们也看到离婚率啊也是一直在高涨，然后也有一个重组家庭啊再婚的这些的挑战。然后我们也发现啊，从这个 pandemic 后呢，也有很多这种自杀、这种死亡的这个案例也增加了。所以我们也要了解怎么样去安慰这些伤者，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正在苦难中啊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安慰啊。所以悲伤辅导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还有一些比较年长的这些啊老人家，也许他们住在老人院啊，可能就跟着儿女相住，但是他们呢都需要有更多的关怀。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个电话啊，到 Little Garden 像你所认识的这个老长者啊，给他一个电话去关心他，去安慰他，对我们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可能兴奋了好半天了。内讧和浩劫，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了解这些传道人他们所承受的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啊，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灵，然后也不至于太辛苦然后崩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传道人是很容易被崩奥的，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要来关心他们，来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危机辅导啊，我们要去了解的这些课程。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呢是一种多元化的一种挑战。我们知道在国内呢啊，我们的单身的族群他们有这个很多的这些挑战啊，在国内他们据估计大概有 2.2 亿的单身族群，所以他们要接受一些婚前教育，了解什么叫家庭，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夫妻关系，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去择偶，然后选择了对象以后怎么样去交往等等啊。也看到了有很多的问题，譬如未婚怀孕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碰到的这些外遇、婚外情，甚至离婚、家暴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去帮助他们的。然后也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加州啊、纽约州这些比较 liberal 的州呢啊，这个 LGBTQ 啊这些的问题也是影响的非常大啊。然后啊，有很多我们国内来的这个小留学生啊，他们可能初中高中就来到美国，他们啊父母都不在身旁，所以他们的生活的适应啊也很需要人的关怀。还有一种叫做内在美，也就是内人在美啊，这个外子呢在中啊，所以这种夫妻两地相隔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还有一些呢是在国外跟这个外国人联姻啊，这种异国文化和这个生活上面适应啊，当然也是挺不容易啊。所以很多的这些的问题我们都要去来了解他们的处境，然后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啊，不同的挑战里面都能够来靠主来得胜。所以我们的牧者呢和教会呢在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常常就是疲于奔命啊，束手无策，甚至到最后就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来去储备，有心来去 侍奉，来去学习啊辅导事工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有一些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些的苦难，他们了解啊这些在失败中他们怎么样成长的一个学习，然后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富有 empathy 有同理性的这些事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走出来，来帮助这些正在婚姻中触礁或甚至濒临这个家庭破裂啊，或者他的人际关系啊失调，还有他自己的灵命啊低潮等等，这种各种不同的压力和环境，让他在一种困苦的生活里面有人来陪伴他们，让我们的陪伴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神爱，也能够走出一个人生的阴霾面，让他可以重获光明。所以这样一种合于基督教属灵生命原则的一个使命感，来自于信徒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以及我们愿意去帮助人这样一种爱心所感受的。好，所以辅导的目的呢，就是包括要减少症状，要增加自我的认识，也要学习一些新的生活的技能，还有呢解决冲突的技巧，然后我们也帮他建立一些守护的群体，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这些案例的人，他们可以彼此的联络，彼此的来去支持，还有他们自己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困难里面帮助他们的灵命能够调整，能够成长出来。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关怀辅导的事工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些求助者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去认识神，让他可以认识自己，让可以透过神的爱然后来经历啊神原来给他的这样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个名称叫做 Hybrid Church， 其实我们现在在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一家就是一种混合式的教会啊。什么是叫混合式教会呢？就是我们同时有实体的直播，但我们也提供这个线上的 room 的一个他们可以去收看，所以这种方式啊，就是叫做 Hybrid Church。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啊，我们教会以前一堂二堂甚至三堂加起来的这个总人数差不多不到200人，但你去发现去点播的人数啊，有时候甚至300多400人。所以这中间呢，我们就发现去观看的人里面啊，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啊，可能是全世界各地，他只要可以上网，可以去看 YouTube， 他就可以去收听我们的频道，所以这就变成一种很好的一种无远国界的一种方式，透过这种网络啊，然后透过这些直播，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吸收。好，所以这样一种混合式的教会呢，可能会变成一个 post pandemic， 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会影响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变和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教会呢也可以透过这些的需要啊，让我们可以及早的准备，然后去把这些啊，也许我们不知道不认识的一个族群，也让他们也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在主里的 fellowship， 或者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一个连接，或者是跟我们的连接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预先来去考虑的。好，所以在2020这个疫情爆发之前呢，兄弟是在国内呢，就是有透过一些培训啊，我们可以白天啊跟他们讲一些圣经的这个功课，到晚上呢，我们就开放这个辅导，然后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啊，可以跟 Joyce 或跟我有一些的商谈啊。这种 counseling 呢，我们就给他一个30-40分钟的时间，他可以很简单扼要的讲一些他目前的处境，他目前所碰到的这些瓶颈，然后 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去面对这些的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在他身上来动工，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灵和神的话语来去帮助他的，我们只是一个在旁边的一个旁观者，然后去透过我们来让他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能力，认识神的功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样一个工作呢，就带给很多的这些国内里面不但他们来听这些课程，他们也能够把自己切身的一些不同的案例，不同的这些问题，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跟人来去商谈。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图片，但是因为现在没办法播放。我到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姊妹啊，她在辅导以后啊，然后透过她自己这一两年来这个所经历的，她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把这个信可以读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主所爱的冯弟兄平安，我是在西安的麦子姐妹，上次在樱花堂听了你们夫妻的恋爱婚姻的信息，提醒了我很多点。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被传福音，在这三年多的时间，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最宝贵的是我认识了主。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宣教士来帮助我们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很感动，也看到你们在神国中这样愿意被使用，很激励我们。年轻的一代也愿主来更多的使用你们，也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也常常为我的婚姻来纪念，我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受伤，为什么到了恋爱的年龄却没有人来追我呢？我发现我自己很多方面都很自卑，对外貌呢我也不满意，然后也不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到底我要怎么样来去祷告呢？到底我要怎么样来求神的帮助呢？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那边讲课也好，去辅导也好，我们就跟他建立一个群，然后就希望能够继续的来跟进，继续的来为他们辅导，继续的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去了解他们的一些近况。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种持久的、持续的靠着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也是持续的，也是一个很久的。所以我们去做这些事工呢，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力量来去帮助他们这样呢，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没有离开他，也让他感受到神的温暖，也看到了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能够复辟。你愿意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去学习其实现在的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发达，你只要打上圣经辅导学然后上面就会有很多的课程。现在有很多的神学院，他们也开很多的这些的课程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去迈向光明，让我们一起把基督爱传入万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到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我们也希望你怜悯，也能够让我们2022年可以来终结这样一个新冠疫情，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疫情后的教会的一种转型，能够更去关切那些我们可能不认识，可能并没有见过面的这些慕道友或者是 这些弟兄姊妹，也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也让他们可以触摸到你话语的能力，也让圣灵恩膏能够在他们身上动工，来帮助他们，就像你以前帮助我们一样，让我们可以带着基督的爱，把这样一个爱能够传遍这些需要的人群里面和家庭里面，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